好，我们请江弟兄带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要感谢你，又把这七日的第一日分别为圣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灵里聚会，也在你的灵里聚会。感谢你把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来带领我们学习你的话语，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这聚会中得到造就。是吧，我们也感谢你把蒋弟叔老弟兄平安的从医院里带回到家里。是吧，你在他身上施行了许许多多的医治的神迹。这一次我们又看到了你的大能在他的身上的散发出的荣耀，那为此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他是属于你的，他是你的忠心的仆人，在他的心里没有他自己，只有主的事，主的事比他自己还要更重要。主啊，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医治他，让他迅速的康复，也能够让他迅速的回到我们中间来带领我们。
阿门。
是吧，我们在这世上都是客旅，因为我们都困在一个有罪的肉体当中，
主啊，
所以我们会有疾病和死亡临到我们。
主啊，
你也没有允许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就不再受到疾病的困扰。但是你允许我们，你的大能大力与我们同在。
阿门。
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人。
是。
主啊，我们感谢你用你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一切的过犯。
阿门。
我们也求你每一天都赐给我们力量。也带领我们每一天走我们的天路。
阿门。
在这里，我们要为着身体上有软弱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主啊，你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有你成全美好可喜悦的旨意。
主啊，
因为你要用这些疾病和软弱，使我们的弟兄姐妹变得坚强。
阿门。
变得与你关系更近。变得在我们的信仰上站得更稳。
阿门。
主啊，在他们经历这些痛苦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大能大力与我们同在。
是。
我们也为了小Samuel也献上祷告。说他星期二要再次去做一个检查，现在他有复发的迹象。主啊，我们知道他的生命是属于你的。
阿门。
他每一天活着都是你的恩典和保守。
主，
你已经保守了他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也相信你会继续保持他生命的每一天。
阿门。
求你赐下力量，也求你赐给能力和智慧给他的医生，好好的医治他。我们也求你继续的保守左文成左弟兄，还有我们的诸雷姊妹。他们现在也经历身体上的患难。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每一天。
是。
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好，感谢主。我们这个聚会就是有很多的祷告，我们常常会在祷告中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看见我们对神的仰望。那么我们今天呢，又感谢主有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请新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不好？有几位？
我叫 Larry， 我是从北京来的，已经受洗了。
Larry，L A。
这我太
太。Yeah， 我 Lucy 也是一样，我老公两个孩子，我们都已经受洗了。
OK。
都信主的。
感谢主。Larry 和 Lucy， 然后姐姐是
我叫 Erica，
Erica
是北京来的，我对，我也是受洗，
感谢主。 王弟兄一家三口，
还有一个女儿在，
还有一个，好的，好，感谢主。我想今天呢，跟弟兄姐妹有一点点分享，关于听命胜于献祭，我想在开始之前呢，先请我们读三处经文。第一处是民数记，民数记第二十章第八到十一节，民数记第二十章第八到十一节，到十二节。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是第一处圣文，经文，民数记的第二十章八到二十节，十二节。请我们再读第二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Samuel 15:22，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是第二处经文。然后我们想再跟弟兄姐妹读一处，第三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 First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节到十七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他们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好的，感谢主。我们读经就先读到这里，有三处经文想作为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内容的一个开始。这三处经文呢，我想把他们摆在主的面前，摆在我们弟兄姐妹的面前，让我们来清楚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一个被神拣选的人，我们是一个蒙神恩典的人，神拣选我们有一个心意，就是要让我们来服侍他， 让我们来配得那个恩典。我们怎么去服侍他？在这里头，撒母耳他对扫罗讲，听命胜于献祭。我们等一会儿会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为什么扫罗打了胜仗啊，他从撒母耳得了一个神的话，就是要让他去杀撒玛利亚人。他打了胜仗，杀了很多撒玛利亚人，俘虏了他们的王，得了很多的牛羊，但是却使神忧伤。撒母耳对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那么我们等一会儿会详细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想呢，最近我们可能会看到地上有很多的事情，有俄乌战争的事情，有通货膨胀的事情，有国内的疫情啊，比如上海，比如北京，有严控封锁甚至抢菜的事情，就把我们这些天路客，我们知道有一个本人约翰写了一本书叫Pilgrim， 就是天路历程，我们也就像天路客一样，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蒙神的呼召出来要走那条天路客的人，让我们这些天路客因着这地上的很多事情被神拉到了地上，把我们拉到地板上，我们看见原来我们还要面对一些所谓属灵的事情以外的事情。我们会看见通货膨胀，油价上涨啊，让我们就会想到启示录里面有一处经文，在讲到第三印的时候，在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五到八节，在启示录的第六章这一段讲到三印和四印，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货膨胀，就是有末后的灾难要发生啊。这里头讲到揭开第三印的时候，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有四活物，中有声音说，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在这里讲到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千银子是当时一个人一天的收入，我们工作一整天有得到的一份收入购买两磅的麦子，这是启示录第三章讲到啊，第三印出来，到第四印出来的时候发生什么呢？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或译作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第四印的时候出来，我们会看到有瘟疫。今天我们实际上这个疫情，据一些官方的资料，有5亿人染了病，有几百万人失去了生命。我想我们会对世上的一些征兆，我们会有一些观看啊。感谢主，我们现在虽然在这个末后第三印、第四印、第五印、第六印，在末后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有能力来工作，我们在这个地上有我们可以聚会的地方，有可以侍奉主的地方，可以弟兄姐妹彼此服侍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同样要面对很多问题啊，学业上的难处啊，甚至是失业，工作上的难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可能会要我们去思考，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才能够讨主的喜悦。刚才我们读了一段关于摩西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呢是在民数记第二十章啊，其实呢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也讲到了类似的事情啊， 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讲到的是，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有磐石从水流，有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啊，所以在同样是在加底斯啊，以色列人在加底斯有四十年的时间，他有可能经历加底斯两次，在第一次。神叫他击打磐石，到了第二次的时候，在民数记里的记载，神不叫他击打磐石，叫他吩咐水从磐石里出来。啊，这个吩咐他没有做，他做的是击打。神对摩西说，你不信我，我叫你做的事儿你没做好，你凭着我以前跟你说过的话，你有一点印象，你就加上自己的意思了。我们今天想要交通的是听命胜于献祭，我等一会儿会详细来读关于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的内容。这个摩西他是一个受神对付过的人，他在旷野里有四十年养羊，给他的岳父养羊，他从法老的宫殿里离开以后，就经历了很长时间旷野的生活，可以说他是非常认识神的人。神交给他一个工作，叫他做什么呢？叫他吩咐磐石，从水从磐石里出来。我们也会有神给我们的工作，我们也会得着神的呼召，我们要不要去回应神的呼召？我们要不要去来服侍这一位永生的神？我们可能因为罪的缘故被罪将我们从神的面前隔开，但是今天我们蒙恩典之后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来听他的命令，不加上人的意思。当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的时候，神给他有一个 consequence， 就是你不能进我为以色列人所应许的、所预备的流奶与蜜的地方。他进不了迦南，他死在旷野。他的第二代，后面的一代基督徒，后面的一代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了迦南，经历很多征战。但是摩西这么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这么一个曾经几乎是亲眼见过神的人，他没办法，因为他的不信，因为他的悖逆，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了。其实他也是想要为着以色列人的缘故，他也想要有水从磐石出来，但是他没有明白神的心意。不单摩西是这样，我们晚一点读扫罗也是这样。那么在读摩西和扫罗之外，我们还可以思考还有一个人，大卫。大卫是什么样的呢？大卫他是一个牧羊的人，他在他的父亲家里是最小的一个儿子。当时撒母耳去大卫的父亲家耶西家去寻找神所要他膏抹的人的时候，前面几个兄长出来都比大卫更体面，更有能力，更像是蒙神拣选的，但是撒母耳都没有膏抹他们，只从那个最卑微的最没有地位的一个牧羊的一个孩童身上看见了神的呼召，所以撒母耳去拣选他。那么大卫他自己也知道他得着神很多的恩典啊，他想要为神造一个荣美的殿，他积累了很多的东西，石头、香柏木、工匠，但是神没有让他去造那个荣美的殿。为什么？我们愿意服侍主，但是神有的时候不要用我们。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但是神有另外一个心意。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第一到四节。王住在自己宫中， 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这是前面四节的内容。他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后面第五节到第七节，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如今，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过的地方，我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呢？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会看到有这样一个神的主张的显现，他愿意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愿意住在会幕中间和帐幕中间，他从来不曾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他也没有叫服侍他的人去为他造一个华美的香柏木的宫殿。所以在这里头他给了大卫一段时间安静，因为大卫一直在征战，他有参与很多的战争。那么这段时间安静之后呢，大卫他自己是住在一个宫殿里了，所以他有什么想法，他会觉得自己不配，他会觉得自己有点愧疚，他会觉得自己蒙了神太多的，想要为神做点什么，但是他知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不知道，他不明白神的心意，神不想住那个宫殿，他却想要给神造一个宫殿。神不想让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只让他吩咐水就可以出来，但是摩西加上了他自己的想法。大卫应该说他是认识神的，但是他却不明白神的奇妙作为。我们会不会有一天也有一个安静的时候，四下无人的时候？我们如果想反思一下自己，我们在这个所谓末后的世代，我们怎么才能讨主的喜乐喜悦？我们怎么才能过好我们今天地上每一天的生活？是不是我们需要造一个香柏木的殿来让神与我们同住？我们刚才还读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其实我们就是神的殿，神要住的那个荣美的宫殿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用手去做一个香柏木的殿，我们只需要把自己建造好。我们自己是金银宝石的殿，还是草木合接的殿，神就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撒母耳记的第七章八到十三节。现在先知对神对先知约拿单对先知拿单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将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们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你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固他们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在这里头我们看见神对大卫有一个心意，就是你来跟从我。我们知道大卫在英文当中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不仅是大卫，在圣经里还提到有几个名字，雅各啦、约翰啦、彼得啦，我们就是这样的普通的人， 就是像大卫一样的在羊圈中没有名气的人。神拣选我们，要让我们大大的得名。神拣选我们，要让我们做君王。彼得书信里面讲到，你们都是圣洁的国度，神的子民，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原本 是不配的人，但是后来成为有君尊的人。我们原本是这个地上的渣滓，生命没有意义，但是后来蒙神的拣选，要在这世上荣耀神。神对大卫说了这些话，神要拿单去对大卫说这些话。那么大卫他知道了他自己的不配，他为他的儿子所罗门预备了很多材料。后来他的儿子所罗门就按照神所应许的，按照撒母耳对大卫说，拿单对大卫所讲的话，他建立了那个荣美的宫殿。那么大卫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有征战的，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就没有征战。我们今天有没有征战？有没有平安？我们今天要不要建殿？我们要建的殿是什么？我们今天要学习大卫、所罗门，还是要学习扫罗？我们来看一看扫罗。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请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九节，《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在这里头描述了一个故事，就是。好，我们先把这一段经文稍微读一读啊。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连续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太人1万。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那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好，在这里头我们暂停一下。这一段呢，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一到九节描述了一件事情，就是神给了给了扫罗一个工作，让他去杀尽亚玛利人，让他去为以色列人复仇。为什么要复仇呢？因为神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他自己的民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有供应、有保守。另外一方面显出他的公义，就是对神的仇敌，对以色列民，对民的仇敌，像在这里讲到的就是亚玛利人，有神他自己的威严权柄，他要彰显出他的能力，所以他要拣选他的仆人做这样一个工作，去把神的仇敌，去把以色列民的仇敌杀尽，不仅是那些罪人，而且连他们的牛羊带他们一切的美物全都要杀戮净尽。这是神他其实自己的一个神性的彰显。 这是神的工作，不仅当时给以色列人看，给扫罗看，而且也给我们今天这些人看，让我们能明白神的权柄、圣洁、能力、恩典、慈爱和威严。但是扫罗认识到这点没有？扫罗有没有做好神交给他的工作？他前面做了一部分，还做得不错，他打了胜仗，他数点有能征战的军士就有几十万，那么他把那全城的人，他得了大胜仗，但是他有一点没做好。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从我的命令。撒母耳甚是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所以在这里头我们看到，神托付人一个工作以后，如果人不能够顺命，如果人不能够完全的理解神，不把他的工作做好，神会很忧伤的，他会后悔的。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是因为他自己拣选我们，我们却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做事情，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觉得不错的东西，比如这些牛羊，我们觉得不错的东西，比如要建造一个香柏木的宫殿，我们觉得很不错的东西，我们想要来服侍神，我们住在自己的那个家里，有平安的地方，有香柏木的地方，我们觉得好像对不起神，想要做一点什么，结果加上我们自己的意思之后，我们就把事情给做糟了。我们做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凭着我们对神的认识，而是加上了我们自己的理解，当我们想去服侍神的时候，却只让他感到忧伤，让他感到后悔。那么神究竟喜悦不喜悦这些牛羊，喜悦不喜悦这些燔祭？我们来继续往下看第十二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撒母耳到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牛叫、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来的，因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净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吩咐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的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当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献在吉甲，现在也耶和华你神面前。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我们能拿什么样的肥羊、牛犊来到神的面前？在弥迦书里讲到，万万的油和千千的公羊都是神的。在诗篇第五十章里头也讲到， 千山的牲畜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是属我。我若是饥饿，不用告诉你，因为世上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羊的血？我岂喝山羊的血？我岂吃公牛的肉？我岂喝山羊的血？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们看到神喜悦的不是牛脂肥油，不是我们所献的祭，神要的是我们的感谢。我们有没有对神的感恩？神要的是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要的是我们的谦卑。他不要我们的高大，他不要我们建立华美的殿，他要我们的是俯伏，要的是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有感谢。如果我们像扫罗一样把事情搞错了，甚至还要立一个纪念碑来纪念我们自己啊，要把我们不认识神所犯的罪推到神的民身上去，这就是扫罗啊。神不喜悦他，神要把他除掉，神后悔拣选他，拣选他做以色列的王。我想我们在这几处经文读过之后会有一些思考。我们今天怎么来服侍主？我们如何能和弟兄姐妹有一些彼此的以恩相待，彼此的服侍，看别人比自己强？怎么能够互相搭配？按腓立比书的话来看，就是有一同的心智，一同来彼此谦卑的服侍，来带领青年人，来服侍年长的。如果我们只是想要献祭，我们一定要清楚，神喜悦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好像是一个祭司，但同时我们也是一个祭物。我们想要献祭，献的却不应该是肥牛和羔羊，我们要献的是我们的顺服，献的是我们的谦卑，献的是我们听命胜于献祭，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要让我经历地上的这些事，这件事要让我经历各种打击，要让我甚至倒闭在旷野，神有一个美好的心意，是要为了能够领我们进更丰盛的应许之地，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我们今天要等候什么？我们今天要等候的不是所谓的神迹奇事，要等候的是神对我的呼召，我对他呼召的回应。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这个仓房是复数的，从英文来看的话，它是很多的仓房。他说，我要把我很多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英文是魂，对我的魂说，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建仓房， 我们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有丰盛的田产，有很多的牛羊，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建神的殿，那殿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建的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我想我们要拿着祭物到神的面前去，我们要拿的是什么祭物？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神？是不是听命胜过那个祭物？好，感谢主，我就交通到这里，愿主怜悯。我们在张弟兄祷告之后有一点点报告哈，先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请张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借王亚弟兄的口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听命胜于献祭。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不是我们得怜悯，因为我们有多好，